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接下来播送国际新闻。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星期二说，美国对美中恢复贸易谈判表示欢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白宫对媒体说，美中两国的政府现在各个层面进行沟通，这一进展是件非常好的事。库德洛说，希望能听到中方对美方过去半年左右时间里提出的要求有所回应。星期二，彭斯副总统启程前往亚洲，代表特朗普出席东盟峰会，并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彭斯行前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告诫中国改变自身的行为，以避免和美国间发生新的冷战。他说，总统期待北京方面拿出具体建议。彭斯还说，中国必须在知识产权盗用、强迫性技术转移、对中国市场准入设限、尊重国际规则和规范，以及在国际水域限制自由航行等问题上做出让步。彭斯说，不管怎样，美国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他暗示美国可以将现在征收关税的进口自中国的产品规模扩大一倍。目前美国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货物征收10%到25%的关税。特朗普此前曾威胁会对所有进口自中国的货物加征关税。根据2017年美国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价值，美国还可以对另外价值约25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国会参议院两位议员联合致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对中国可能控制吉布提一个重要港口表示担忧。共和党籍的卢比奥和民主党籍的库恩斯星期二在信中说，他们担心中国若接管吉布提一个主要集装箱港口，将会让北京得以阻碍美国和盟友在非洲之角的军事行动，并威胁该地区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两位参议员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概要描述中国完全控制吉布提集装箱码头会带来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并与参议员们分享美国应对中国在吉布提以及整个非洲之角影响力的外交和安全战略。吉布提被广泛视为陷入中国债务陷阱最深的国家之一，并可能因为无法偿还债务，不得不将重要港口的控制权交给中国。中国已经在吉布提建立了它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泽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这个港口一旦被中国控制，美军在当地的军事补给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他还说，由于中国在吉布提以及在非洲其他地方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目前正在重新思考美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战略。东南亚国家联盟第33届峰会星期三在新加坡开幕之际，这个由10个东南亚国家组成的区域政府间如何应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角力是多方人士关注的重点之一。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参加了这次东盟峰会。这次新加坡东盟峰会的主题是韧性与创新，推动经济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但是安全问题，尤其是南中国海问题，也是东盟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与中国的军舰9月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险些相撞，加剧了东南亚国家的担心。美国坚决维护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则指责美国兴风作浪。东盟一直与中国谈判南中国海上的行为准则，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称3年内将完成行为准则的谈判，但是正在新加坡采访东盟峰会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资深记者维达库斯瓦拉说，中国坚持要纳入行为准则的一项条款。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8课第二讲。
在上一节课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在纽约市听音乐会，在音乐厅里他们碰到了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在他们盛情的邀请下，Richard 和 Marilyn 在音乐会结束后和他们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聚会。
今天的课文呢，就是讲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聚会上以及聚会之后的活动。我们现在先把大意跟大家说一下。
Richard 和 Marilyn 到了 party 以后，发现有很多人他们都不认识。
在一家艺术杂志做图片编辑的 Robert 很高兴遇见做摄影记者的 Richard，同他谈起来在摄影中心举办的图片展览。
Richard 和 Marilyn 到很晚才离开 party， 搭公共汽车回家，在车上已经没有什么乘客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听了音乐会又参加了聚会，都感觉有点累了。
Richard 和 Marilyn 原来想要单独在一起度过一个浪漫的夜晚，结果却没有实现。不过 Richard 在公共汽车上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和 Marilyn 终于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了。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原先计划的那样坐在餐厅里，而是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
下面我们先听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我们在听完全文之后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并且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同时呢还要讲解课文里一些有用的词汇和习惯用语。
好，肖华，那么在听课文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来讲几个有用的单词呢？
好， beg， B-E-G， beg， 要求祈求。
exhibit， E-X-H-I-B-I-T， exhibit，展览展品。
escape， E-S-C-A-P-E， escape， 逃跑逃脱。
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好，整个课文听完了，接下来我们分段听。我们在每一句的英文后面加上中文翻译，听完一整段之后，我们再讲解。现在听第一段。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这是 Judy, Robert, Anne 和 Tom。 这是我嫂子 Marilyn， 我哥哥 Richard 的妻子。 Richard 就在那边放吃的那张桌子旁边。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你们好， Robert, Judy. 抱歉， 我没法记住你们所有人的名字。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没关系， 记住那么多新的名字可不容易。 很高兴看到 Susan 家里的人， 她经常谈到你们。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Richard 和我去听音乐会， 没想到 Susan 和 Harry 也在那里。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我硬拉他们跟我一起来的。
Sister-in-law 在这里是嫂子的意思，不过这个词也可以是弟妹，在英文里哥哥或弟弟都是用 brother 这个词，那姐姐或妹妹也都是用 sister。 同样的道理， brother-in-law 可以是姐夫，也可以是妹夫， aunt 可以是姑姑，也可以是姨，那 uncle 可以是叔叔，也可以是舅舅。就是啊，
这也许呢，同东西方的文化不同有关系。中国的辈分被看得很重，七大姑八大姨都得分得清清楚楚。那西方呢，一般就没那么严格，知道大概的关系就行了。所以呢，在辈分方面，从中文翻译到英文反倒比较容易。Susan对朋友们说，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Beg 意思是恳求、祈求。 Beg for food 要饭， beggar 是乞丐。 但是在这一句话里呢， 如果翻译成 我求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 还不如说 我硬拉他们和我们一起来， 这样说呢， 就更加贴切。 下面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在这一段里，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里来参加这群朋友的交谈， Susan 则拉着 Marilyn 去认识自己的朋友 Kathy， 那 Richard 呢就和也在场的 Robert 交谈起来。
Hi everybody.
哎，大家好。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这是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这是我的一些好朋友。哎，Richard，你得做自我介绍喽。我刚刚看见Kathy，我要Marilyn跟她见面。See
you later, Richard.
一会儿见，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哎，Kathy，等一下。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Richard, Susan 告诉我你是摄影师。 我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 你去摄影中心看那个展览了吗？ 哦，对了，我叫Robert。
段开始的时候 ，Richard 从放食品的桌子那儿过来和 Susan 的一些朋友打招呼。Marilyn 把自己的丈夫 Richard 介绍给这些朋友。当她正准备给 Richard 介绍这些朋友的时候，被 Susan 给打断了。
为什么呢？因为 Susan 看到了自己的朋友 Cathy 在那边，她急着要 Marilyn 和 Cathy 见个面，所以才打断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也就是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他就叫 Richard 自己来做自我介绍，他呢就带着 Marilyn 去见 Cathy 了。
Susan 呢对 Richard 说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自我介绍。”哎，小华，说到自我介绍，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表达呢？
要说 introduce yourself。
对，那 Susan 呢也可以说 Richard， you will have to introduce yourself。
在这种社交场合，有时候有认识你的人把你介绍给你不认识的人，有时候呢你就得自我介绍。 Robert 是一家艺术杂志的图片编辑，他知道 Richard 是摄影师，所以呢就开始和他谈论起摄影中心的展览会。
如果知道对方的职业或爱好，那是开始谈话的一个最好话题了。俗话说三句话不离本行，和对方谈他的职业就不大会出现冷场的尴尬局面了。
在美国去参加 party， 往往呢碰到的大多数人你都不认识，那你跟不认识或者说刚认识的人谈话的时候，一般就可以从天气啊、交通啊这些不大可能产生争议的话题开始，比如我在来参加 party 的路上塞车了，或者这两天非常冷或者非常暖和等等，然后随着话题的展开就可以天南海北的聊了。
不过呢一定要避免有争议的话题，比方说政治问题、外交政策或者妇女的堕胎权等等，因为大家都是初次见面，不知道谁支持民主党或谁支持共和党，谁又是自由派谁是保守派，如果话不投机，主人和客人啊面子上都不好看。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三段，这里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离开了 party 以后，两个人坐公共汽车回家，忙碌了一天后，两个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辆车去 Riverdale 吗？
Yep, I'm headed that way.
对，我是去那个方向。
Good. Marilyn, after you.
好 ，Marilyn， 你先上车。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车上几乎空无一人，哎，你想坐在这儿吗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行，哎，我想我们终于逃脱了。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用逃脱来形容真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个 party 没准要开个通宵呢， Susan 和 Harry 还要我们去跳舞，你能相信吗？他们居然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快累死了。
Richard 在上公共汽车之前先问司机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这趟车去不去 Riverdale?
如果不是经常坐公共汽车，下车还是个麻烦事儿呢，因为司机啊一般都不报站名。有一次我的汽车坏了，坐公共汽车进城，自以为认识路，结果呢就坐过站了。 Can you believe it?
Can you believe it? 和 Marilyn 用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不是真正问对方你是不是相信，而是表示啊很惊叹。你说 Can you believe it?实际上就是你能相信吗？我竟然会坐过站呢。
Marilyn 谈到 Susan 还请他们去跳舞的时候说 I can hardly stand up. Marilyn 说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连站都快站不住了，别说跳舞了。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 I can hardly see anything. 我几乎啊什么也看不见。
They have hardly any money left. 他们几乎身无分文。
小华，I can hardly wait to hear the next section. 我迫不及待要听下一段话了。
那我们就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是 Richard 和 Marilyn 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坐在公共汽车上的对话。
It's almost midnight.
快半夜了。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是啊，可是城里的舞厅才刚刚开始热闹呢。你并不想去跳舞，对不对？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啊，不，我不想去。你还记得音乐会吗？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音乐会？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了。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就是啊。不过你记得吗？我们在音乐厅里边商量今天晚上要怎样过的事儿。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对，我们不是打算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个夜晚吗？
Something like that.
是那么回事儿。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可是没有如愿以偿。
Not yet.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小华，在这段对话里 ，Marilyn 说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那似乎已经是昨天的事儿了。他不会是真的忘了吧？
那当然不会，这呢又是口语中常用的一种夸张的说法。比如说，一个人度假后刚上班不久，就说我好像好久没度假了。同事说，你不是上个星期刚从夏威夷度假回来吗？他就说，夏威夷 ？That seems like months ago。那好像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儿了。再夸张一点，还可以说 ，That seems like a lifetime ago。那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是 ，Marilyn 说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计划泡汤了，然后 Richard 回应说 Not yet， 这个短语它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但是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这个没有发生的事情仍然有可能发生。比如朋友问你，你买了那台你喜欢的袖珍电脑了吗？你如果还没买，不过仍然打算买，你就可以说 Not yet。如果没有买，也不再打算买了，那你就不能这么说了。
那就直接说 no。那我现在要问你，我们听了第五段课文了吗
？Not yet。
就是说还没有听，但是我们马上就要听。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乔治华盛顿大桥到了。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谢谢你，司机，我在这儿下车。
Not until right now.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我们的计划一直没能实现，可是你看啊，我们现在就是两个人，半夜坐在开往 Riverdale 的公共汽车上。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真好。
听完这段话之后 ，Richard 刚才说的 "not yet" 那句话就更好理解了，因为他又说 "not until now"， 这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应该是 "it didn't happen until now"， 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两个人想单独在一起的愿望才算是实现了。
不过，他们两个人不是在餐厅里享受浪漫的烛光晚餐，而是坐着公共汽车回家。
那即便如此 ，Marilyn 还是挺知足的。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这句话虽然是问句形式，但是呢，实际并不是在问话，而是感叹。如果说 Isn't it nice that you made it to my birthday party? 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你能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真是太好了。
好，听众朋友，现在全课的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
Judy, Robert, Anne, and Tom. This is my sister-in-law, Marilyn. She's married to my brother, Richard. He's over there, by the food table.
Hi, how do you do? Robert, Judy. I'm sorry. I'll never remember all your names.
Oh, that's all right. Learning a lot of new names is never easy. It's nice to meet some of Susan's family. She talks about you all the time.
Richard and I went to hear a concert. We didn't know Susan and Harry would be there, too.
We begged them to come along with us.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And this is...
a nice group of my friends. Richard, you'll have to make your own introductions. I just saw Kathy, and I want Marilyn to meet her.
See you later, Richard.
Kathy, wait a minute.
Susan tells me you're a photographer, Richard. I'm the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Have you seen the exhibit at the Photography Center? Oh, by the way, my name is Robert.
Is this bus going to Riverdale?
Yep, I'm headed that way.
Good. Marilyn, after you.
The bus is almost empty. Do you want to sit here?
That's fine. Well, I think we escaped.
Escaped is the right word. That party might go on all night. Can you believe it? Susan and Harry wanted us to go dancing. I can hardly stand up. I'm so tired.
It's almost midnight.
Yes, but the dance clubs in the city are just getting started. You didn't want to go dancing, did you?
Oh, no. Not really. Remember the concert?
The concert? That seems like yesterday.
I know. But remember, at the concert, we were talking about our plans for the evening.
That's right. Weren't we planning a quiet evening with just the two of us?
Something like that.
It didn't quite happen like that.
Not yet.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Oh, thank you, driver. I get off here.
Not until right now. You see, here we are, just the two of us, riding the midnight bus to Riverdale.
Isn't it nice to be alone?
<笑>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已经听完，现在我们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答案。现在开始。
Who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at the party? They saw lots of Susan's friends. Richard met Robert.What did Robert do? He worked as a photo editor at an art magazin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enjoy the party? They sort of did, but in the end, they were glad that they escaped.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anage to have a quiet time with just the two of them? They eventually did, but on a bus to Riverdale.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8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 送国际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搜救人员星期二在加州史上最致命山火卷过的地区又发现了更多遇难者的尸体，山火造成的丧生人数上升到48人。搜救人员带着锈尸犬和快速 DNA 检测设备在加州天堂镇及周边地区搜索。天堂镇人口为27000人，熊熊山火几天内烧毁了7000多栋住宅。当局说目前仍有200多人下落不明，山火已经烧到天堂镇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巴克县治安官对记者说，星期二在烧毁的住宅中找到6具尸体。加州经常发生山火，当前的温暖和干燥天气以及大风助长了火势蔓延。加州出动了数以千计的消防人员遏制坎普大火，到星期二为止控制了这场山火的35%。起火原因目前仍然不得而知，除坎普山火以外，加州南部2场较小的山火造成了2人丧生。特朗普总统宣布加州山火为重大灾难，从而可以动用联邦资金救助灾区。他星期二保证竭尽全力支持遭受灾难的美国公民。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峰会扩大会议期间会见了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两人在进入闭门会议前先对媒体简短交谈。彭斯对昂山素季说，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实施暴力和迫害，导致70万人逃离家园的行动是没有借口可言的。他说，美国政府期待听到缅甸当局就罗兴亚人危机追究责任方面取得的进展。昂山素季回应说，人们对这件事有不同看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和组织要求以种族灭绝罪调查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的暴行。美国政府仍然以非法律术语种族清洗来描述缅甸军方的这一行为。国际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周一表示，由于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未能就针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人的严重暴力行为发声或制止，该组织将取消授予昂山素季的最高荣誉。此外，彭斯在会见昂山素季的时候说，华盛顿当局希望看到缅甸有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新闻环境，称缅甸当局去年逮捕2名记者的做法令无数美国人感到难以接受。两位路透社记者去年在报道罗兴亚人危机的时候便被缅甸当局逮捕，并在今年9月初被判处了7年徒刑。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有关朝鲜至少有13个秘密导弹基地的报道是假新闻。特朗普总统说，纽约时报关于朝鲜发展导弹基地的报道是不准确的，我们完全了解我们正在讨论的地点，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没有任何意外情况。他指的是设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和纽约时报予以引述的报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周一在一份报告中说，其结论是基于商业卫星图像、与脱北者的访谈以及与美国情报和政府官员的对话后得出的。这份报告表示，这些能够被用来放置不同射程弹道导弹的基地非常隐蔽，显示了朝鲜隐藏其军事能力的意图。这份报告表示，这些基地与数十年来的大规模掩盖、掩藏和蒙骗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导弹设施的存在，以便最大限度提高遭到先发制人打击和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报告说，朝鲜可能有多达20个这样未公布位置的基地，他们散布在朝鲜全国各地，并保证移动导弹发射器能够很快从地下设施中运送出来，并移动到发射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新加坡的一次历史性峰会中誓言将致力于朝鲜去核化努力，但并没有谈到达到这个目标的细节。自峰会以来，朝鲜没有进行任何核导弹试验或导弹试射，并拆除了一个导弹试验基地。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重庆市在日前宣布要对明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进行政治审查，引发了强烈反弹。当局在压力之下一再的改口，先是称是记者理解错误，后来又说是思想政治考核，这不是政审。而不同于重庆当局的闪闪躲躲，福建教育考试院在11月9号直接发布公告，明令反对宪法言行者不得参加高考。但什么是反对宪法言行？谁有资格来判定考生的思想政治有问题？政审不过关就不让考大学，公平吗？有评论说高考政审这是回到了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但也有分析说中共执政以来政审从来就没有停过。高考政审与当年文革中的政审有什么样的不同吗？这将如何进一步伤害中国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多元？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探讨。第一位呢，我们先为您介绍的是通过电话连线从北京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吴哥。那么现在第二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通过 Skype 连线要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资深媒体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您现在听得到我们声音吗？好，常平先生现在还没有办法联系上。我们先来介绍我们第二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独立时评人吴哥先生。吴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欢迎您。那么稍后呢，我们再继续尝试让常平先生很快的能够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特别我相信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可能都有经过这个政审的这个相关的经历，那么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我们的网上聊天室来提出您的看法或提出您的问题。那么首先我想我们就先请吴哥先生，我们来看一看呢，引爆了这场高考政审争议的，我们看到就是11月6号重庆日报的这篇报道。在报道里面他说到，政审材料是参加高考录取的必备材料，而政审不合格者就不能参加普通高校的录取。另外呢，什么是属于政审不合格？报道里面也提到了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包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我想先请吴哥先生跟我们谈谈政审它到底是审什么，什么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
是这样的，政审呢在文革中间呢当然是一直就有，这个我们以后还下面还可以谈，但是呢这现在我想先说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政审是一个什么形式。实际上呢，邓小平取消了政审过后呢，在中国现在的高考制度里头，并没有一个名字叫做政审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呢，正好是由于文革中间有大量的惨痛的教训，而且很多人也是亲身经历的，所以实际上中国教育界当然现在是在严重躲闪，但是呢，在这个领域呢，暂时还是算过得去。就是说，大家形成一个社会共识，就是尽量不要去毁了学生的前程。就是也就是说现在的高考的话，至少在重庆的这些政策出台或者落实之前还是采取的就是普遍的，并没有一个政审，只有特殊专业才会政审。特殊专业呢当然就是军校啊、警察的学校啊，或者是一些保密的机要的这些学校。
嗯，
而且这些学校的审查呢其实也不是像以前那样，比如说要审就是要审你的这个政治表现啊或者是言论，其实重点还是跟你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一些海外关系啊这些，因为这个可能会有碍这种特殊专业它今后关于保密啊或者忠诚方面的一些义务。
嗯，
但是呢在普通学生中间呢并不是说他对思想政治他就不管，他还是有这么三观 就是说你的这样子会有一个，这是一门课，这个会考试的，然后你还有一个超新分，就是你平时的这个道德这个方面有一个评价。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受到了纪律处分，这个也是会影响你的这些前程。但是呢，即使是这三关，也是采取的，就是说能够把学生放过去就放过去，尽量不要去耽误他。比如说一个典型的政策，普遍的政策就是，如果你有处分的话，这个处分它是在你毕业之前，它是尽量要给你取消掉的。而且呢，这个时候你是在高考之前还有一个关口，就是你高中先要毕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两件事情合并一起考虑的，就是这些事情尽量不会影响你高中毕业。然后呢，你高考呢当然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像思想品德考试，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走过场，当然背肯定是要背诵的，但实际上这个考试的评分实际上标准还是比较松，基本上都能够过关。所以像这种情况下的突然出现现在这么一种重新提政审的，这个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是，我们现在欢迎常平先生，常平先生通过电话连线来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您现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常平先生？常平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节目的声音吗？
哦，我能听见，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啊，可能要请常平先生您对话筒再近一点，稍微您的声音有点感觉很遥远。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哈？
对对对，
好的，
好，
是的。那么长，
很抱歉哈，联系好像有点问题。
对，没有问题，没关系。那么很高兴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那么长平先生，刚刚我们听了吴哥先生的简单的分析，谈到了这个现在最新宣布的这个高考政审。先来谈谈您对于这个高考政审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自己本身有没有经历过政审的经验呢？
高考政审呢，的确引起很大的这个话题，但实际上呢，这一次的政审和文革政审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文革政审，它的确是有具体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去查这个最具体的就是这个去查家庭成分，还要有些比较严重的，可能还派工作组，他会写出具体的材料，会有些具体的标准。这次政审，很大程度上它就是这个一个要求，而且这个要求呢，就是一个核心呢是不要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而四项基本原则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笼统的，甚至是一个非常虚假的。基本原则啊，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条其实都是非常迷惑，甚至都经常的情况下都不存在的。它实际上它的核心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核心。但是就这条来说，套到高考这个政策上。是非常的笼统的，没法执行的。那它会导致这个审查的这个就自由裁量权的无限的扩大。可能有人举报你背后说什么话，可能也会成为一个这个黑材料，或者是老师认为你怎么，可能也会成为黑材料。但是呢，从新闻的反应上，我不认为它会有多大的可操作性，所以这次它主要是个在目前或者说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个政治审查和这个言论管控急剧的趋紧的这个背景下的一种舆论风波。
是，常平先生，您刚也提到说，您觉得这个相关的规定很笼统，具体能如何执行还值得存疑。那么现在这个高考政审，当然我们知道，重庆日报在报道之后，重庆当局先说这是记者的理解错误，后来又说这不是政审，这是思想政治道德的一种考核。这种所谓思想政治道德考核这个做法是重庆首创的嘛？那么这和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他又有多大的关联性？各方其实都有一些猜测，您的看法呢？
我没有材料证明他和陈敏尔的具体的关系，但我可以说在重庆从薄熙来以来甚至在往可以这个上溯到薄熙来以前 这个汪洋开始，就比较这个位置就比较敏感。彭世良之战之后，这个位置就更加敏感啊。大家知道孙政才本来是很有希望的这个接班人，结果这瞬间倒塌了。那一定程度上呢，这些官员呢也是如履薄冰的，他们要表现忠心，要表现和这个前面的官员的切割。那孙政才的一个罪名就是和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关系还切割得不清楚，甚至说这个他们的流毒还在重庆流传。那所以他们要面临这样一个这个政治表态，这样一个任务，所以他们是有可能做得比其他省市更这个极端，这是有可能的。
嗯
啊，这种存在，这种猜测是可能的。
好的，那么吴哥先生，我想请教您的是啊，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对我来说，这个从台湾出来的这些朋友人士之来说，这个政治审查制度可能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有人说它就是中共所特别研发的一种血统论、一种敌对论、一种阶级斗争论。您怎么看待所谓的政治审查？那么在文革过去40年之后，现在政治审查这样的一个名称又重新的浮上台面，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认为是文革的再来。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样的忧虑合理吗？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值得忧虑的，因为但是呢，确实我们要看到这一次就是说想使中国明显左转倒退的这种势力采取了这么一个措施的话，其实我从他表面现象也能看出来，他是感觉自己也不是很有信心。因为你看这个光是这个提法上的混乱，其实这就说明他们这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
是
这个呢，其实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试探的意味。但是你看试探以后，其实是不光是他们没有料到，我们也都还比较吃惊，就是说社会居然反弹这么大。这个时候你看突然又改口，这个改口当然都是显得虚伪了，但实际上你都能感觉到就是效果不佳。效果不佳了以后呢，其实也就是一时没有预案的，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办，所以呢反应也比较混乱。当然后面福建又有，但是福建的版本也和重庆的又不一样，这个就又好像看起来不是一个中央统一的部署啊。当然就是说这个重庆和福建这个它是在中国现在的政治版图中间相对特殊一点的地点，所以这个确实也是显示出一种明显的一种试探意味。
嗯
啊，当然这个里头其实大家真正的担心的就不光是政审这么一个事儿，而是一系列的整个的这种左转以后到底要怎么样，尤其是这文革到底能不能再来。那文革能不能再来，那这个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值得这个讨论的。因为文革再来这个东西，现在中国社会变化这么大，到底能不能一模一样的再来，这个很多人还是基本有一个共识的，就是说他要想做也很难完全重复。但是呢这个关键是最可怕的是他非常想做，他做不到原来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可以不断的去就是不停的瞎折腾。就是说这里头好多东西可能社会背景变了以后，好多措施就包括政审这些东西，你会发现社会因为大家普遍的反感，这个很可能最后会形成一个走形式啊。当然你如果要想不走形式，那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像文革那样，比如说整个社会全面的管控，甚至就到了一个严重倒退到就是说被每一个人人身控制监视，然后相互告密这种，就反正整个就是说彻底的回到文革那个状态去。但那个状态呢，大家也都感觉是有难度的，所以你最后就看大家心里其实现在也非常大的一个悬念，就是说你这个到底要想试探出一个什么样的文革来。这个文革呢，我现在可能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就是可能它会最后演变成一种就是准文革或者亚文革，就是它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当年的那些东西。因为当年文革本身它也就算从他们自己的意图来说也是一个失败，因为并没有达到它的那些目标，除了搞乱打倒这些实现了，但是这个国家并没有真正的你就像好像它搞这么一个政治运动就能够实现什么啊。但是呢这种东西现在呢就更加混乱了，现在你也不知道它到底真正的最终有一个什么蓝图，就是说我通过是你借助一些文革式的手段我到底要做到什么，你都看不清楚。只看到一个呢，就是说对巩固权力，这肯定是必须的，然后在巩固权力里头用这么混乱的方法到底能怎么样，其实我 觉得他们也不清楚。
嗯，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混乱的方法，很多的观众朋友当然也表达了他们的不满，那么也表达了他们的质疑。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呢，我们在这两天就特别针对这个高考政审的议题，我们进行了一番网上的民调。那么根据我们的民调结果，我们发现了有高达92%的读者表示呢，他们反对政审，反对中共以权谋私、滥用公器。那么只有3%的网友呢是说他们是支持的，因为中共领导的学校是不应该去培养反共青年。另外呢，还有5%的人说他们赞成的是品德考核，但反对的是思想政治的考核。我想先请这个长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与文革时期的政审呢，可能也有相当的不同。那么，如果是有不同的话，您觉得现阶段重庆跟福建所提的这种所谓的高考政审方式，它会如何的来演变和发展？刚刚吴哥先生已经稍微提了他的看法，那么我想请长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嗯，我很同意吴哥先生看到的分析，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文革是不可能重复的。人们也是说过多的把焦点放到就去看一模一样的文革回来了。不要看你怎么定义文革，如果文革是指这个有一个的政治管控，那个无限的或者是相当程度的这个领袖个人崇拜，这个比较全面的民粹操控以及这个思想政治审查，那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从来没有完全离开中国，他就没有走，他一直都在
是长平先生，对不起，长平先生，对不起，我在这打断您一下，我能不能请问一下，您的电话是开放着这个扩音器吗？还是您是对着电话的？因为您的声音似乎不是很清楚，我能不能请您
我对着手机的，现在呢？
现在好一些了，好，请您继续，抱歉。
那我拿着电话话筒近一点。
对，谢谢您。
那我就说看怎么定义文革。
如果
文革是指这个一党专政，领袖个人崇拜，全面的言论控制，这个民粹操控，或者叫群众运动的操纵，以及这个思想审查，那文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中国。
嗯，
这也是我对这个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看有些讨论，这个像北京，天德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教授还被禁止去哈佛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但是我注意到。盛红教授的一个感慨，就是说这个恍如隔世啊，因为10年前他去芝加哥大学参加改革开放研讨会，当时觉得改革大功告成。
嗯，
10年前或者是20年前，这个看法，是一个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就是改革大功告成，或者正在走向成功的路上，或者说即使长路漫漫，但是前进可期，这不只是中国学者的看法，而且是一个世界主流的舆论。这也引发出我一些个人的这个回忆哈，或者是一些观点。就是在20年，所谓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南方周末工作，那我们当时在做了一期纪念特刊，我们就回避了改革开放这4个词，这个报纸现在都还查得到，我们叫思想解放20周年。为什么呢？就是改革开放它从来就没有落实的。这个邓小平其实也一再的讲，前不久有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文章，还说邓小平临终的时候，他的政治遗言是说，他最大的成绩不是经济开放，而是在经济开放的同时，没有，经任别人那样把政治，也开放一，全面开放或者开放一部分。这个我我不能证实他的临终的这个对话，但是呢，从，他的其他的讲话和其他的这个做法来看，这个意思它是一直存在的，是成立的。所以改革一直有，只是一部分的。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邓小平没有做，他的改革只是 这个经济改革，一部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没有，只是行政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我是非常
好的
同意的。
是，
那它的开放也是部分开放。
嗯哼，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邓小平结束文革换成改革开放，其实它是是大打折扣的。文革一直在那里，现在习近平不是违背邓小平意志回到文革，回到毛时代，而是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延续性的。
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场的，继续来讨论，就是这一次的高考政审制度。也有很多人提出它的影响性啊。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在网络上有一篇署名叫红拂女所撰写的《政审你大爷》的这样的一篇文章，最近呢就在网上被疯传，那么当然了也被当局迅速的进行秒删。那么在这里文章里面，他首先就直问了，他说：“大学是你家开的嘛？这国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大学，公立大学。”公立的意思是什么？是花纳税人的钱办教育。你们收税时从来不觉得我们道德品质恶劣，不要我们的肮脏钱，凭啥到了我们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就嫌弃我们的孩子道德品质恶劣，不让报名考大学了呢？我想请吴哥先生来谈谈您怎么看。确实很多人说，在中国高考本身就是一个让很多的底层民众的儿女能够有一个获得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高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关了，那么现在还要再加上政审这一关，公平吗？吴哥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当然不公平，但是在中国你没法跟他讲道理的，因为你像这个人写的文章里头，他提到了一个公立大学，实际上公立大学这个概念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的，没有公立，中国只有党立，只能这么说。也就是现在所有的高等教育全部是党控制之下的，甚至是这个党的私产。现在，而且现在整体上国家体制、党国一体越来越严重，所以你跟他讲这个公立是纳税的这个道理，这个他是完全听不进去的，从来也没承认过。你像以前文革那种时候，枪毙了你，他还可以跟你要子弹费呢，对吧？所以你怎么跟他讲道理？但是这次政审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它里头，重庆和福建的试探里头又留了这么一个口子，就是说，如果你认识到错误或者有改正错误的现实表现，然后单位又愿意给你出证明，那实际上你又可以参加考试。这个其实还是看得出来他们的一种深意，就是说他不一定是说要筛选人，要把你挡在外面，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想培养寻福的顺民。比如说你如果愿意屈服，哪怕对你有独立思想，你也可能会坚持民主自由这些东西，但是你愿意屈服，你愿意顺从他，那也是好事啊。在这种时候他就可以放你一马嘛。你像甚至福建的那个跟重庆稍微有点不同，有人注意到了，就是他对那个反对什么宪法基本原则的那种错误，他甚至也都包括在是可以认识错误并改正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就是让你去弯腰啊，你只要愿意弯腰下跪，你什么都好办。
嗯哼，是这一点，我想继续请长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确实，很多人也说，这个所谓的高考政审，审的其实不是学生，审的是学生的家长，审的是他的家族。这个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高考是被很多的底层民众认为是他们的儿女能够改变他们的现状的一条最快的一个渠道，也是一个可以提供改变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这个政审等于是掐住了他们的一个紧箍咒，让他们的家人都不敢，都必须要做刚刚这个吴哥先生所说的这个寻福的顺民。我们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政审，其实不仅仅是高考，甚至幼儿园就开始。我们看到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被拒绝入学，还有几年前安徽异议人士张玲的女儿张安妮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张安妮后来是因为到了美国才得以继续她的学业。所以她是用政审在压制公民的受教育权，进一步来控制所有公民的这种思想。那么我想长平先生，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是的，政审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这个连坐哈，它是审这个家庭背景，那到现在也是这个也包含这个意思。或者说即使没有政审，其实在中国它是 甚至他政策写在那里的这个法律条款，他都可以这个用这个连坐亲属，所以他是没有法律的。
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吴哥先生还有长平先生两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